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看上帝的真理。我们是要讲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就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好，这有四节圣经，不是很长，所以如果我们翻到了之后，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我们同声开口，然后我们大声同声一起念，我们就不轮流，就是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那这个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啊，我有请问这个周纲牧师啊，是在讲彼得前书的信息啊，所以我们这个是按照这个顺序。那今天是第五章一到四节，好，我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声大声开口来读，请。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谢谢，我们感谢上帝的话。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来到这里，你是不是带着一个心情说，我期待要来听见主的话语，我期待上帝向我吹气啊！你知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哈，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你期待说，神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你向我说话吗？可能讲到这里，你马上就会问说，圣牧师哈，今天这段话肯定不是对我。如果要讲的话哈，那教会里面只有两个人哈，一个就是谁呢？志宏长老，再不呢就把周纲牧师也算进去。如果我们现在投一个票哈，你说赞成的话，只要他们两个人留下来，其他人呢就可以怎么样？喝茶、喝咖啡、吃点心、聊天，哎，要不要投一个票啊？所以就我跟他们两个人就好了，那说明我就把他们两个带出去也去喝咖啡了。因为这边他是说，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嘛，对吧？哎呦，你说我也不是哎，那今天这段经文怎么办呢？那我要听还是不听呢？我看好像没有人走哈。那你说，如果今天这一段圣经对我这个没有做长老的人有意义的话，有那意义在哪里啊？我真的不是做长老的。那如果彼得他只写了这四节圣经哈，那我想可能真的我只好跟他们两个人讲了。可是彼得前书不是只有这四节圣经，对吧？彼得前书是怎么样？是一封信，是一位叫彼得的这位使徒，神的圣灵感动他写给当时教会的一封信，而这一段圣经是在这个信当中的一部分，虽然快要接近末尾了，看起来主要真的是针对当时在教会做长老的人，但他这一段圣经，这四节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却是在整封信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哦的一段。而且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呢，读到说长老一个最重要的是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在这里有长老还有谁呢？神的群羊，群羊是谁啊？就是在座的大家哈，羊哈，所以有长老跟神的群羊，长老好像跟牧人一样哈，跟羊群的关系。所以我就再问我刚刚一开始问的哈，当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期待神向你吹气？你有期待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你说神啊，有什么话你要对我说呢？这段圣经 很明显的是接续第四章。而且呢，我看一看刚刚周光牧师他很好心就给我一个今天的程序单啊。上个主日是周光牧师在这边讲哪一段啊？如果你忘了哈，也没有关系哈，你可以看看今天的这个图的背面哈，是第四章的什么12节到19节，第五章，他在英文圣经哈，有的时候他会把翻成，在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哈，中文是看不出来，中文好像就平铺直叙，说我这做长老就是彼得哈。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等等等啊！可是，在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他在第一节，他会翻一个字，叫做什么 ？Therefore， 于是，所以就表示说，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四节，不是一个好像突然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一段圣经啊，是跟前面怎么样有关系的。Therefore， 于是是要往前面看，往前面看是看到第四章的12节到19节。那么我就请问大家，12节到19节主要讲了什么？第四章的12节到19节。你说是不是这个过了一个礼拜哈？我实在是忘记了哈。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很认同，不要说过一个礼拜。我现在发现说我5分钟以前的事情都不太记得哈，我就从我教会坐的那个办公室，我说我要做一件事情，等我一走到那个办公室的门口，因为我忘了我要去做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只好再走回去，就坐回我的座位，突然又再想起来，塞起来再去做啊。所以你要是忘了呢也没关系，所以赶紧看一看。我刚今天已经有人讲哈，说12节到19节讲什么东西，受苦。1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要以为奇怪还是不要以为奇怪啊？不要以为奇怪哦，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提到受苦，除了受苦还有什么？12节到19节哦，除了受苦，受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苦难还有什么？
欢喜
啊，
欢喜。
哦，高兴啊，好好好，那好，那还有哈，那我们就这个节省时间了，直接就跳到在17节，他说因为时候到了，有一个什么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一个是受苦苦难，另外一个是审判。受苦逼迫是一个外在环境的考验，那审判却要从神的家起手，就是从内部了，而且是从神的家开始。如果我再问哈，这是圣经没有的，从神的家开始要先从谁开始啊？你觉得？不要先说牧师嘛，要先说谁？长老。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说哈，你们有事情哈，千万不要先找我，要先找谁啊？先找长老啊。所以你可以感觉彼得为什么在第五章第一节，他带着一个很迫切的心情，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要劝。这是很强烈的字眼啊，那个劝不是说只是鼓励鼓励安慰，是劝，一个很强烈的用字，劝你们中间与我同桌长老的人勿要牧养。为什么他这么恳切，这么迫切？是因为除了外在环境的逼迫跟苦难，也是会临到神的家哈，也就是临到教会，而且长老也是哈，要站起来哈，带领大家来面对，而且到时候还有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而且我们刚才大家都说了哈，其实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也都可以想象，也是从长老，也是教会的 leader， 教会的领袖开始。所以彼得他就感觉到这个急迫性，所以他要写信特别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那你说 那是第一世纪，好像他们真的有一些苦难，而且审判。请问我们今天住在北美，你觉得有逼迫、有患难、有苦难、有审判吗？生活好像还可以吗？而且你说在北堂的弟兄姐妹，有吗？有吗？好像没有哈。在北美，我只能够说感谢神，好像是真的蒙神的保守，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可能要戴上一个眼镜，是神在圣经里面要我们戴上的眼镜。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去一些地方它有那种那个电影是立体的 3D， 你进去的时候不是只是你就进去看了，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有个眼镜。为什么？因为你是看 3D 的电影， 3 dimension 立体的。圣经上面我今天岔开来一下，我这个就差两分钟，然后要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逼迫跟审判真的要看你有没有戴上神的眼镜。我们就从最近发生的事情最近就是过去这一周，对，从汽车业的角度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Toyota。 哎呀，还好还好，大家有看新闻啊，所以有人就说，哎呦，感谢上帝，美国的汽车就怎么样，大概就有这个翻身的机会了。那对不起我不知道有没有在 Toyota 做事的人，我是引述别人，你知道做牧师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听别人讲，所以都不是我讲的，对吧？我听别人讲啊。那再早一点发生了什么大事呢？这个月海地，那更不要说我们已经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你叫它金融风暴也好，金融海啸也好。圣经上面神要我们戴上一副眼镜，是说有一天神说我不仅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要震动这个震动不是只是地震才算震动震动你要去想Toyota，你能够想象它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吗？至少我想不出来。通常都是说要开车的话就要开 Toyota 车，因为品质最好。你能够想到它被震动了吗？想不到。基业被震动了吗？震动了。是四五十年前没有人敢相信它会被震动。所以神说有一天我不仅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为什么要震动因为有震动才会让那个不能够被震动的显明出来。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那什么东西是不会被震动的？只有一个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会被震动，都会被挪去，只有一个不会被震动，那就是神的国不被震动。所以感谢神神选召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是不被震动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戴上圣经神给我们的眼镜来看周遭所发生的事情。那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进到第五章一到四节，这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确看见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神的教会都会面对外在的逼迫，而且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性。那彼得他特别知道，无论是外在的逼迫苦难或者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教会的领袖就是长老是首当其冲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性，他要对做长老的人要鼓励，要提醒，要警戒，要盼望。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其他不是长老的人就袖手旁观，就说那就不干我的事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因为都在教会。好，所以我们就说今天的题目是按神的旨意怎么样做长老。我就问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Who are they? 他们是谁？长老通常都是啊，就是有好几位哈，一个教会里面。那他们是谁呢？你说长老，然后看看英文的翻译 Elder。 哎呀，那你说那就应该是什么老人家咯，对吧？长老。但是你看看说这个周邦牧师哈，或者志宏长老，这个头发都还是黑的啊，年纪也都还算不是很老了哈。那你说看起来不像是年纪的问题咯？哎，长老真的是不是年纪哈。那长老是什么呢？当然他有他旧约的背景。那如果你看新约圣经，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五旬节降临之后，教会设立，那么保罗他出去宣教旅行的时候，都会在各个城里面的那个教会会选立长老。所以长老是在当时很普遍的一个做法。那当然在新约其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你都会看见长老。那么在这当中，就是知道说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那当然是有旧约的这个背景，犹太人的这个背景，但是在新约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他的这个长老呢不是年纪，他乃是一个头衔，他乃是一个职分。就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确大家都是神的羊，可是在神的羊当中，我们有选立一些人，他们也要做，不是做大牧者，大牧者是耶稣基督，要做小牧人，就是要做长老。他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头衔，是一个职分。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不是放在这边，只是先点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说好，知道他们是谁，那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这是第二个问题。 What are they doing?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在这边看见在第二节，彼得就说务要什么？牧养。如果你看这个字牧养，或者你看英文啊 shepherd， 这都是说做什么？做牧羊的工作啊，你就想象他是这个牧羊人啊。而且还有第二个字，按着神旨意怎么样？照管他们。如果你去看英文是 oversee， 但是不管这个牧羊或者是照管，我们要先知道哈，这个对象是羊哈，但是是谁的羊？是这个长老的羊吗？不是哈，圣经说得很清楚，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谁的羊啊？神的群羊。所以羊是神的，但是牧养是什么呢？这个最主要长老所做的这一个事情，至少从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是长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牧养神的群羊，是有对象的，但他要做牧养的工作。什么叫做牧养啊？我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哈，我没有牧过羊，在座的有没有谁牧过羊啊？如果也没有的话哈，那真的是有点麻烦了。那你说这个牧羊人牧羊最主要是要做什么？你觉得牧羊人要牧养羊，他最主要做什么？要给他吃东西啊，很好。还有呢，要保护他。哎呀，好极了。还有呢？别让他丢了，丢的话要把他找回来，非常好。还有呢？要生更多的羊。哎呀，很好，让羊生更多的羊，这个很好哈，这个是传福音哈。还有呢？啊，要引导。是，我也在等这个答案哈。就是你发现说，在中东的那个牧羊人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在后面赶羊，他是在怎么样前面，然后羊跟着他走。在中东的牧羊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是那样哈。所以 leader 啊，引导。在旧约就有这样的一幅图画，神也是说他是牧羊人。譬如说像诗人大卫，他就认识到很有名的诗篇二十三篇，他就说什么？耶和华是什么？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说这个牧羊哈，这个牧羊人跟羊哈这样的关系，不仅是形容在神跟，不仅是在我们今天看见哈这个长老这边，而且是形容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从旧约就有。所以如果说你看这样的一幅图画哈，牧羊人哈，牧羊这个旧约就有的话， 我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参考，在以西结书的34章那边就特别讲到说，在神心意中的那样的一个牧羊人是要像怎么样的一个牧羊人，跟刚刚大家讲的差不多啊。但是呢，他特别提到5样事情，我就是归纳一下啊。以西结书的34章，反正你回去你有兴趣可以继续看。他说要把这个羊哈，瘦弱的要怎么样把它养壮啊？第一个，瘦弱的把它养壮。第二个呢，是有病的要去医治，这牧羊人做的事情哈。如果这个羊哈受伤的话，要把它缠裹，受伤的缠裹。第三个，第四个，被逐的能够领回，把它找回来，失丧的寻找。5样事情，我再讲一次：瘦弱的养壮，有病的医治，受伤的缠裹，被逐的领回，失丧的寻找。那你说这个不就好像做牧师吗？哎，是在彼得前书5章，他所定义的这样的长老，他做的一个最主要的侍奉那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像牧师在做的。所以你说长老、牧师、牧师长老，至少在彼得前书5章第二节是说得通的，这是他们最主要做的事情。那你说好，在做了牧养之后，还有一个字叫照管，按着神的旨意怎么样照管他们？照管跟牧养可以说是一个同义的副词哈，可以说同样的概念。但如果真的要说这个照管，还有一点，它属于他自己这个词哈，照管特别的意思哈。我们说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oversee。哦，我很这个欣赏哈，欣赏这个北堂的弟兄姐妹，刚才是有问有答，而且都答得非常的这个完满哈，圆满这个。那请问你觉得照管这个字 oversee 可以说跟刚刚的牧养有点同样的意思？但如果说要我们把 oversee 这个字比较是属于他有一点 oversee 的这种哈，你觉得他这个字最主要是在干什么？啊？什么叫 oversee？Over。啊，这个是英文哈，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翻，中文是翻成照管啊。那是什么叫照管啊？什么叫 oversee 啊？你说长老来 oversee 这群羊，这个稍微有点挑战哈。他大概的这个意思哈，就是说能够看见神所托付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群羊，还有这个教会大概的一个大的方向、大的图画，一个 big picture。 那你不仅看见了，而且要带领这个群羊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这个如果说要多增加一点是属于照管这个词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的重点也不在这里哈，这只是提一提哈，真正的重点是就接下来的这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那彼得就继续讲说，那做长老的他要怎么做呢？你说他要做牧养的工作很好啊，但是要怎么做呢？彼得就给了3个警告跟3个劝勉，或者呢是3个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动词，那3个是 do 啊，要这样这样，或者你可以说是彼得就讲了有3个错误的方式，你千万不要这样做。然后呢有3个正确的方式，你要这样做。那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在第二节，当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之后，然后就说了哈，不是出于什么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啊，说这是第一个 pair 啊，这不是什么是什么啊。第二个是什么呢？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什么乐意。第三个呢，就是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不是去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三个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出来了。我们就看第一个，不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我自己是从台湾来的背景啊， 你知道这个在台湾的男生哈、啊，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至少在我那个时候哈、啊，大学毕业之后要干什么？要当兵。请问是我自愿去当的吗？不是哈、啊，那个不是自愿的当兵叫做什么？哎呀，这个少敏，这个好极了，那个就是叫做勉强哈、啊。就说这个不是我自愿的嘛，你可以说叫他服兵役也好是怎么样哈，但是当兵不是只有台湾这种当法对吧？当兵还可以怎么当啊？服什么？自愿意的，是吧？所以如果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你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个去服自愿意兵役的人哈，那是出于甘心的，是出于他自己的乐意哈。哎，我就是要，我真的就是要当兵。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啊？差别的话，我想我就用圣经直接的一个例子啊。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他也讲到他自己是好牧人。可是当他在讲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哈、啊，说好牧人，然后好牧人会为羊舍命。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这个印象哈、啊，好牧人是跟谁做比较？当然你说还有什么盗贼哈、啊？但是我们先不要说讲到盗贼哈、啊，还有一个是什么？雇工。哎，请问好牧人跟雇工的差别在哪里啊？哎，他们都要怎么样去看羊嘛哈、啊，都要照顾羊群，但是差别在哪里啊？圣经有答案哈、啊，那他差别在哪里啊？当他说那个狼来了之后要怎么办啊？雇工会怎么办？跑了。那好牧人呢？会保护，而且会喂养舍命哈、啊。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说把这一些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所有，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或者是福音书，或者旧约刚才说的以西结书，这些都是在彼得他写这段圣经的背后，可以说这些都是互相有关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当彼得说不要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一种只是雇工的心态。雇工是怎么样？你给我一分钱我就做一点，就是出于一个什么，好像是一种责任，不是出于一种责任，不是出于一种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是真的很乐意。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啊，譬如说在就说明这两个的不同哈、啊。譬如说我们这个结婚之后哈、啊，我太太她就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你爱我吗？哎，你们没有被问过啊？你要怎么答？我说爱，我爱你啊。然后她第二个这还有第二个问题哈、啊，第二个问题接下来要问什么？啊？答对了！哎呀，少敏，这个真是，我真的是，等一下我们这个讲完到之后一起去喝咖啡啊，有的聊啊。那、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好了，那今天如果说我为了要表现一下，我就说太太，我表现一下，让我知道我爱你。然后呢，我就去买鲜花，然后我就送给她，哇！他高兴死了。我说你不用什么太高兴，我就是尽尽做丈夫的责任。哎，听得懂啊？因为要他要我做嘛，所以就他要问我嘛，所以我就只好勉强自己去做一做，买一副鲜花。这个出于责任，只是我尽个责任，这样的就是只是 out of duty 啊，这样的心态，跟我真的是心甘情愿。哇，看见太太这个管她什么生日啊、情人节啊，就是怎么样，就是送一个花，完全是甘心的、乐意的，这是很不同的心态。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在第一世纪，如果你看在保罗的书信啊，特别是像彼得，对不起，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那边哈、啊，也提到关于做长老的，提到说在当时的教会。做长老的话是受薪的啊，是有薪水的。 所以当彼得他在这边提的时候，是有他们当时的背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有可能这个长老他做这个职分是因为他有钱，这就是他主要的收入。但是彼得说不要只是因为钱的关系，而且特别是他这边是中文是把那个字翻得很好，贪财是一个很负面的，就真的已经到了一个贪财的程度去做。不，他说是出于乐意。乐意这个字，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圣经的翻译，是把它翻成 eagerness， 就是是真的是你自己带着一个热情，带着一个很一个激情啊，带着一个热力去做的。那这个是彼得他在这边用的第二幅的这个图画，说不要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但是我想要把重点是放在最后第三个对比，他说不是辖制群羊，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要辖制。你说什么叫做辖制？限制跟控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进入到这样的一种心态里面？对，也就是说在我们啊，我就分享啊，就是我自己现在进入牧会已经啊第15年，或者说14年半了。那我就发现，对我来讲，真的是有那样的一种试探。什么试探呢？就是说，在教会哈，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牧师跟教会的关系会变得很有意思啊。我在我们啊。那里我们有这个粤语堂要聘牧，我就跟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当然我们要找牧师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一回事，希望怎么样留牧者。但是我说我自己的发现就是说，这个牧师跟这个教会就好像夫妻这个结婚一样，也没有什么对错好坏，就是像夫妻哈。那结婚久了之后，那这个当中这个关系哈是很微妙的。而且呢，而且如果说这个久了之后，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的时候，那更是去觉得说牧会是很愉快。可是我要讲的呢，不是这一个正面的哈，这是感谢神。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自己可以发现会有那样的一种试探，因为久了之后，大家又很尊敬你。啊，牧师啊，而且神也使用牧师，真的是说，好像在每一个人的这种啊生命的阶段，不管是孩子出生啊，去探望啊，这种婚丧喜庆哈，或者说有的人他真的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去帮助，所以大家的这个关系是很融洽。可是在这当中，好像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间哈，这个牧师，特别是在教会很久的牧师，像我这样子啊，会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变成是说慢慢。就看这个羊是谁的，自己的。可是一开始就说这个羊是谁的，是神的，连我自己也是神的羊。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呢，我只能够说啊，是在我自己牧会一段时间以后，特别是啊，你会越来越看见这种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试探。而且有的时候会说我的教会，或者是有人就说啊，这是某某牧师的教会。我的时候就会想说，那这奇怪了，教会明明是谁的？是神的。所以这些有意无意当中都把我们的一种心态表达出来。而当我们进入到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可能表面上不会说好像在公司里面说我是公司的这个总裁，或是我是公司的这个所谓的 manager， 然后我就是真的说你就只能听我的，然后这样的辖制，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有的时候是很微妙的，但是都是一种辖制，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很微妙的，但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心态，就是当你自己已经觉得是说这个羊群是我的， 而不再只是而不再是看这个羊是属于神的，因为本来就是神的。而且当我们的心态进入到一种就是说不是属于一种仆人的侍奉的那种心态，那就可能就是在彼得这边所讲的，那是最危险的。因为彼得他自己应该就有这样的经验了。你知道在主耶稣他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在这一个在一起的时候，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他就进前来对耶稣说，哎，老师老师，我们无论求你做什么祷告哈，这个祷告无论求你哈，哎，愿你都给我们做。那耶稣就回答了，说那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在你得荣耀的时候哈，一个坐在你右边啊，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等他们这样的这个求完了之后啊，另外十个门徒听见就怎么样，就恼怒雅各和约翰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把他们都叫过来，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在外邦人当中有尊为君王的，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上跟下的关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但是耶稣接下来讲的话，我相信对彼得，至少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也许这段话也在他的心中。耶稣那个时候看着这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因为人子来，耶稣就说他自己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要去做仆人。在做仆人的时候，我们说把它具体一点，就是大家在同工开会的时候，在教会有同工会、执事会、长老会啊什么的，很多会。什么叫仆人的侍奉？仆人的心态，就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事情怎么样，要照我的意见，因为我的意见最好嘛。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自己的意见是最好哈。那但是仆人的心态会是怎么样呢？而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主的心，而且他会第一个愿意来听其他的人的意见，而且会愿意说一起来祷告，而且到一个地步是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放下，如果知道说有谁的意见可能是更好，那这是一个仆人的侍奉。我就简单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可是彼得的话还没有结束，他说乃要做群羊的榜样。榜样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有样学样，也就是说如果说带领教会的人他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在他的一些这种言行当中，这些都也成为我们有样学样。如果他是一个爱神话语的人，在他的言行当中他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然后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看见了带领的人是如此这么渴慕这么敬畏神的话语，也自然会有样学样，会受到感染。我想这就是榜样 的重要跟榜样的影响力。但是当彼得讲完这三个对比之后，我们可能就要问最后可能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这一个做长老的他能够如此的甘心啊，甘心的话你可以说他是很 willing 很愿意，或者说带着一个很兴奋或者说很热情啊，乐意这种心态，很 joyful 很喜乐，而且他又另外可以像一个很谦卑一个仆人的这个榜样去服侍众人的需要，而且当外在的苦难外在的逼迫在那边挑战的教会的时候，他能够带领教会去面对，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 答案就在第四节，就是因为当主耶稣他再来他显现的时候，当主这位大牧人他是那个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向他交账，但是当他知道我们是很忠心的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这一个荣耀的冠冕，我再说，就是我们要戴上那个 3D 啊，就看那个立体电影的那个眼镜，你才能够去看得到的。我在这边就做一个帮别人啊做见证，就今天早上在我们那里聚会的时候，我是请陈令祖长老，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啊之一，虽然他现在并不是当就是在任的这个长老，然后他也跟北堂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关系，因为他在读神学的这段时间，读神学院也要求他要做一个所谓的实习，所以那个时候就安排在这里做实习，所以我相信北堂弟兄姐妹可能也多多少少还对他有一点印象啊，陈令祖长老。那么今天为什么我请他讲到，就是因为他在过去这段时间也是神很奇妙的带领，那么就我就长话短说，神就带领他跟他太太，就是他已经跟公司递出辞呈，他就上班到2月5号，然后过了这个6号7号这个周末，他2月8号会正式在 Toledo 的华人宣道会来做牧师他就把工作整个放下他现在是50几岁，56岁还是57岁。那他今天早上当然就讲一点他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是讲我安排他讲的那个题目，但是他讲了一个例子是很有意思的，我主要是在讲这个。他说因为他这个事情虽然不是说好像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也有些人都 也知道了，所以他就说他在差不多前几天在一个中午一个吃饭的一个就这个饭馆，反正就也遇见了教会的一个就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个弟兄然后呢这个弟兄就对他说陈长老，我听说你已经辞去工作你将要到这个 Toledo 华人宣道会去做传道人，去做牧师，是吗？他说是。然后他说这个弟兄接下来这个反应就说唉，就叹一口气然后跟他说哇，很不简单，很不容易，因为他说做牧师是很不容易，做长老也不容易一样就做牧师长老都不太容易他就反正就叹一口气那他今天早上跟我们讲的时候，那当然大家在听的时候就是也有会心的微笑。的确他说当他自己去想神呼召他，他跟他太太也是很不容易回应了神的这个呼召，把工作放下，然后要去牧会。一方面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心情说他年纪这么大了，神还没有放弃他还要选召他。可另外一方面会不会怕？会，我们是人他会怕，所以他也请我们特别为他祷告。那是不是很辛苦？很辛苦。是不是不容易？不容易。他请我们为他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牧养的这一群羊因为他说有的时候你不从神的眼光来看真的会气死人，对吧所以呢他就说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然后就看见说每一个人每一个羊都是神眼中的天父眼中的宝贝这样的牧养就可以牧养下去就可以持久。所以在这里我就用他的这个例子，你就在想说这一个做长老或者做牧师的他怎么可能继续的很忠心的去牧养，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去照管，而且又不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又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乐意，又不是去辖制，而且真的是谦谦卑卑的去做神的仆人，去做群羊的榜样，而且在前头带领羊群走。你觉得陈令甫陈长老是个傻瓜吗？他在跟他自己开玩笑吗？难道他不知道那个人叹一口气背后说的很不容易很不简单吗？他没有考虑过吗？ 除非他看到第四节所说的，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除非他真的看见了。所以我最后我就在问你，有戴上神给你的那一个 3D 啊的那个眼睛吗？你期待神向你吹气，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听见神要对你所说的吗？神一直在问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眼可看的能够看得见，我们真的看见当耶稣基督再来要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是做长老做牧师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要交账。那个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能够得着那个冠冕，那个荣耀的冠冕，还是我们会是羞羞惨惨的？但是我相信，凡是今天我们愿意戴上神给我们的这个眼镜哈，来重新看神，看我们周遭世界发生的事情，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的家庭，而且我们也愿意来渴慕耶稣基督显现，那我们会快快乐乐的来见主，因为是这个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盼望来带领我们在现在面对一切的挑战和考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那一位大牧长，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羊。虽然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看起来主要是在针对做长老做牧师的人，但是当我们来看你的圣灵如何借着彼得写下这一段话，看起来是针对长老牧师，但是是其实在针对主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也是敬畏的心来领受这一段神的话。但愿在座的每一位，虽然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是长老也不是牧师，可是我们十分的深信主这一段话也有你要我们来听见，来自你的声音，来自你的吹气。我祷告求主你的圣灵来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大多数的人不是长老牧师的人，在今天这一段信息里面，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要来向我的吹气，来向我的说话，也给我有那样的一个眼光，是来自你的眼光，能够真的看见那属灵的真实，那个属于上帝的那个真实。而且当今天我们离开这个聚会的场所，我们在面对未来这新的一周的生活工作所有的问题挑战需要，我们是带着一个新的眼光，是带着一个新的心态，我们靠着神，而且跟弟兄姐妹一起连结，我们彼此的激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来同奔这条天路，直到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圣牧师给我们非常真实非常活